普总统星期一再度强调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可能解密上周被美国空袭击毙的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计划袭击美国的机密资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战争权利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全球一年一度最大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将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中国参展商的数量仍然非常可观，但和往年相比有所减少。1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一主持了为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举行的祈祷会，德黑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悼念伊朗的这位军事领导人。参加这次悼念活动的除了哈梅内伊，还有伊朗总统鲁哈尼。伊朗国家电视台对这次追悼仪式进行了实况转播。苏莱曼尼今年62岁，是圣城军的指挥官，他参与策划了德黑兰在国外进行的秘密军事行动。圣城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外活动的一支特种部队，美国认定这是一支外国恐怖主义组织。1月3日凌晨，苏莱曼尼抵达巴格达机场，然后乘坐伊朗支持的当地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派来的车辆离开机场。美国对这个车队实施了空袭，苏莱曼尼在袭击中丧生，这次空袭的很可能是无人机。伊朗发誓要对美国袭击苏莱曼尼进行严厉报复，并宣布他不再限制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的核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再度强调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白宫资深官员同时表示，可能解密上周被美国空袭击毙的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计划袭击美国的机密资料。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美国在上个星期五击毙了伊朗的军事将领苏莱曼尼之后，伊朗扬言要强力的报复，并且呢之后发出了声明，就像你刚刚说的，是这个正式的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在2018年的时候是率先自行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当时呢包括签约的伊朗还有欧洲的其他国家当时还是留在协议之内的。那么在星期一的上午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再度的说，他说呢，伊朗永远不会拥有一枚核武器。那么对此呢，是等于是回应了伊朗要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这样子的声明。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威胁说呢，如果伊朗实施报复的话呢，将会针对伊朗52个重要的据点进行攻击。那么星期一的上午呢，白宫资深顾问凯利安·康威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还有再度的强调，美国将会出兵打击这些伊朗的据点。我们来看一下康威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总统已经列出那些地点，如果伊朗以某些方式报复，那就会打击那些地点。你要阅读全文，总统公开说过，还留下记录，你要阅读全文。
那么被问到呢，如果美国出兵攻击这些据点，当中有一些是这个历史的文化据点的，那可能会因此违反了国际法。康威表示呢，目前都还是假设的情况。那么呢，也被问到说，这个特朗普政府指控苏莱曼尼正在策划攻击美国人，所以美国才先下手为强。那么对此呢，康威则是表示说，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将会解密当时苏莱曼尼正在秘密策划攻击美国人的资料。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全球一年一度最大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即将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中国参展商的数量仍然非常可观，但是和往年相比继续减少。
就这样吧，算。
好的，我们详细情况呢是请人在拉斯维加斯现场的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好的，鲍荣。那今年的 CES 呢，是吸引了全球超过4500家企业参展，中国企业占到近1/4，超过数量仅次于美国的本土企业。不过，中国企业的参展数量呢，与往年相比还是有所减少，与去年。 年的这个大约1200家相比呢，是减少了大约一成，更是远远少于2018年的1500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紧张是促使一些中国不来参加此次 CES 展的原因之一。那在今年 CES 参展的一些中国企业表示，美中贸易战并不是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表示说，确实有一些中国企业因这个原因不来参加这一次的 CES 展。来听听一位中国企业的代表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去年来的时候，蛮多的。我们深圳的一些供应链，就上下游的这个伙伴，他们都有来。但今年其实大概有20%左右，他们就已经决定不来了。决定不来原因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其实就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关系有一点影响。第二个，他们其实也觉得往年来参展，其实效果并没有之前下预期的这么好。
那 CES 的这个主办方表示呢，虽然中国参展商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企业的展位规模与过去几年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at's the area where we've seen a little bit of...
没错，就中国参展商而言，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就展位的规模而言，今年的消费电子展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品牌定了更大的展位空间，但确实有一些较小的制造业的企业数量逐年减少。不过仍然有很多中国的主要国际企业前来参加2020年的消费电子展。
But still a lot of maj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panies exhibiting with us here at 2020.
是的，那这些企业一个这个不太小的展位，他们将展出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产品。华为美国公司的一位高管也会参加 CES 的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小组讨论。除了华为，抖音国际版 TikTok 也会在 CES 上面现身。那这个还有中国的无人机研发制造科技公司大疆也会在 CES 上面展示新产品。不过中国的科大讯飞还有海康威视旗下的一个主打安全摄像头的美国公司今年将不会亮相 CES。 这两家公司在去年都参加了 CES， 他们也在最初的参展商的名单之上。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说明他们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他们今年最后为什么没有来参加 CES。CES 的主办方表示他们不对此事置评，但是他们说他们知道美国政府有一个清单上的中国公司以不太好的方式使用科学技术。那我们知道在去年10月的时候，美国商务部是将海康威视和科大讯飞列入了实体清单，理由是他们涉及这个打压新疆的维吾尔少数群体。那在那之后呢，一些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是致信 CES 的主办方，对科大讯飞还有这个海康威视旗下这家子公司参加 CES 表达担忧。那今年的 CES 将在拉斯维加斯当地时间1月7号上午10点正式拉开帷幕，届时美国之音也会带来更多的现场报道。以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莫宇从拉斯维加斯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何时能够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理，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目前还无从知晓。
新年伊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对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发出警告。他说，目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处于本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在继续升级。古特雷斯指出，这种紧张局势正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不可预测的决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并存在严重误判的风险。他呼吁各国保持最大克制，重启对话，恢复国际合作。 虽然古特雷斯没有直接提及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局势，但他很明显对当前的形势深表关注。此前，美国的无人机杀死了一名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由于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几天前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佩洛西说，该议案重申了国会长期的监督责任，提出如果国会在30天内没有采取新的行动，行政当局对伊朗的军事敌对行动将自动终止。佩洛西称，上周实施的空袭是挑衅的和不恰当的，他认为此举加剧了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危及到了美国的军队。在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对美军杀死伊朗圣城军司令苏莱曼尼反应不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全世界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总统下令发动的袭击在展开竞选活动的地方和在国会大厦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辩论。共和党人称赞这个举动。
这名恶人罪恶多端，不受限制已经太久太久了，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迫害，现在他的恐怖主义领导力结束了。
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发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五角大楼说这在防范随时可能的有计划的袭击美国外交人员和服务人员方面十分必要。特朗普发布命令之前，支持伊朗的抗议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巴格达使馆。
问题在于，或者他们说我们可以按比例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拥有的这一窗口，在我们当局真正决定时，在战场上消除这个主要的罪恶行为者。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这种关切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当中也有共鸣。
宪法中规定事先跟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事先和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就可能导致做出仓促及思考不当的决定。
这次袭击导致国会再次努力明确在军事行动上应强化国会的权威，而行政当局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这么认为。
行政当局努力将苏莱曼尼指定为外国恐怖分子，这样就将反恐当局延伸到他这个人，因此政府确实有权袭击苏莱曼尼。
空袭的广泛影响让参选的民主党人誓言在下届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不幸的是，过去3年，我们从未看到这届政府在他们应对的这一真正冒险上有过任何准备。
另一名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辩论说，这次空袭违反了特朗普自己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保证要结束所有无尽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行动把我们推到了通往另一场战争的道路。
前情报官员和前印第安纳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迪吉格说，来自伊朗的威胁升级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美国在没有直接入侵伊朗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了。
美国参议院下周将就这次空袭聆听一次秘密简报，麦康奈尔敦促大家在简报前保持克制。
足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导致苏莱曼尼死亡的行动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分裂的，尽管我期待并欢迎就美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行辩论，但我建议所有参议员在对这一行动及其潜在后果做出许多公众判断之前，都请等待并了解事实，听取政府的意见。
但是参议员蒂姆·凯恩已经宣布他将提案，就进一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投票，从而将国会议员针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延长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下令在星期五进行的空袭在巴格达机场炸死了一名伊朗高级指挥官，以防止该地区的美国人即将遭受的袭击。美国的分析人士讨论了这一举动和他对伊朗的影响，以及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贺诗的报道。
联合反对伊朗拥核组织的政策主管杰森·布罗德斯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了一场地震，将在全球引起反响。
卡西姆·苏莱曼尼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他在伊斯兰共和国也有实质性的权力和权威。这种象征意义来自于伊朗最高领袖称他为活着的烈士，而他权力的实质真正源于他在德黑兰政治圈中的重拳出击。他不只是指挥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部队，他也干涉了国内政治。
布罗德斯基说，作为伊朗顶级军事战略家和精锐的革命卫队圣城军负责人，苏莱曼尼是抵抗轴心的面孔。他补充说，由最高领袖任命他的副手伊斯梅尔·卡尼作为他接班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举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伊兰·伯曼说，杀死苏莱曼尼与奥巴马政府击毙本拉登以及特朗普政府击毙巴格达迪不相上下。
苏莱曼尼参与地区不稳定，他直接协调整个地区的一系列恐怖代理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当然也是知道的。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特朗普政府准备对像苏莱曼尼这样的从事此类行为的个人造成同样的后果。
伯曼说，伊朗可能会做出回应，因为杀死苏莱曼尼是对其威望的沉重打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美国军队的实力以及伊朗政权现在知道美国是认真的，伊朗政权不会进行全面对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说，特朗普面对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卡西姆·苏莱曼尼死了还是活着会使美国更安全。总统决定他死了，世界才会更安全。美国之音贺诗，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议会星期天敦促政府从伊拉克驱逐5200名美军，以抗议美国的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袭击，杀死一名伊朗高级将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军是否会被驱逐表示怀疑，他对福克斯新闻网说，我们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希望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决定感到失望，正在等待对此举合法性的澄清。他说，美国敦促伊拉克改变主意，继续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美国和伊拉克的共同利益。本届政府仍然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稳定和繁荣的伊拉克。美国国会议员节假日休假结束，返回华盛顿，但是参议院何时能够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理，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目前还无从知晓。众议院已经在上个月通过了对特朗普的弹劾指控，一些关键议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依然没有松动。特朗普总统上周下令空袭炸死伊朗军事领导人苏莱曼尼的事件，至今也使有关的议题更为复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因担心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能够对公平审理对特朗普的弹劾，而扣住2项弹劾条款不送交参议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在没有收到众议院的弹劾指控前无法进行弹劾审判，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要求确保特朗普的主要白宫助手能够获准参加弹劾审判。1月4日至5日，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为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为变态辣椒的知名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明胜出。奥斯卡自由人权奖2014年由海外民运人士陈维明、莫逢杰、郑成柱和陈秋波四人发起，表彰为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变态辣椒自称反共漫画家，在个人推特账户上有37万多名粉丝。往年的获奖者包括海外民运先驱王炳章博士、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香港学运人士黄之锋、中国律师王宇、709家属和64天网创办人黄奇等。 美国亚裔女演员奥卡菲娜，本名林嘉珍，在星期天举行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创造了历史。她以《别告诉她》一篇赢得了金球奖的喜剧音乐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奖，这是亚裔演员第一次赢得该奖。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的《1917》精彩展现了一战时期的故事，为他赢得了电影类的最佳影片奖。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好莱坞往事》则赢得了喜剧和音乐类的最佳影片奖。原本被看好的影片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犯罪电影巨作《爱尔兰人》，以及美国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但是这两部影片意外的只获得了一个奖项。澳大利亚继续与肆虐三个州百万公顷的野火做斗争。周日气温较低，风力较轻，对已经奋战了数周的消防队员们的工作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缓解作用。来看报道。
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的 HMAS 信天翁海军航空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尽管情况有所缓和，但该州情况依然不详。然而他赞扬了部署军队帮助抑制全国各地的丛林大火。
This is the largest single call out.
这是国防部队预备役人员与全职国防部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合作，为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温杰洛镇是该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周日汽车、农场和至少六所房屋被烧毁，约翰·哈兰的房子在大火中幸存下来。
我们受到余火的侵袭，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更多的余火侵袭，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备用发电机，所以洒水器可以持续工作。
哈兰是温杰洛的长期居民，他留下来用发电机、水管、水箱和洒水器保护他的家。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离开了的人，很多留下来抵抗大火的人，他们只是保住了自己的房子。这些人走了，但是他们的房子被救了，他们的家禽也一起获救了。
Was that a difficult decision?
留下来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Was difficult trying to...
我很难说服我的家人留下来，你知道的，他们认为我疯了。
周日下午，新南威尔士州有150处森林大火在燃烧，其中60处未被控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全世界1/3的人口没有基本厕所设施，18岁的贾斯敏·伯顿决定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富有，这就是礼物经济蕴含的哲学理念，而这个理念正在流行之中。来看报道。
一年一度的烧人节是说明送礼经济的运作方式规模最大而且最独特的例子之一。这个节日庆祝的是激进的自我表达之类的原则，也因为参与者五花八门，地点位于沙漠，这个节日越来越受到欢迎。不过这个节日没有金钱交易，人们几乎共享所有的东西，这就是新纪录片《礼物》的创作者决定把这个节日纳入电影的原因。技术上讲，这个庆祝活动不得买卖任何东西，烧人节的组织者对所谓的礼物经济相当珍惜。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刘易斯·海德30多年前所写的《礼物》一书。
在礼物交换的文化，有许多义务要承担，你有赠与的义务，也有接受的义务，因此说有礼尚往来的义务。
这个概念在于礼物和交易的区别，礼物创造人际的联系和关系，而交易则不留痕迹，你买了东西就分手离去。
在过去几十年，海德的书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中广受欢迎。而今天，在罗宾·麦肯纳根据这本书拍的纪录片发行之后，影迷们也加入了这个群体。
这几乎像这个文化里的一种宗教。经济的概念支配着一切，我们从学校开始学习它，而且我们以经济需要持续增长，以为那些规则有如核心范例支配我们所有的决定。
消费者的社会假定你是一个市场参与者，你通过市场交易来了解自己，如果那是你的目标，就自求多福吧。
海德在他的书里提到了古老的传统，像居住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夸丘特尔土著的传统，他们有散财宴的习俗，这是一个送礼的盛宴，目的在于消除过度的物质价值。
这个概念是你放弃自己所有的财富以取得地位，并在文化传统中巩固自己的名声。我开始研究它，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实践，正在发生中。
海德认为人们需要认识礼物经济的价值，而这并不表示这个体系应该取代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
如果你学会如何发现我们身边进行的礼物交换，你会开始看得到它，你只要睁开眼睛就是了。
送礼的概念似乎有些抽象，而且不会很快取代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从熟悉的地方向外踏出一步，进入新天地，有时候可能感觉像送自己一份令人焕然一新的礼物。美国之音米莎·古特金，纽约报道。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基本厕所设施，18岁的贾斯林·伯顿试着解决这个问题。来看报道。
我的名字是贾斯敏·伯顿，来自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我对厕所情有独钟，这说来有点怪，但我还是乔治亚理工学院大一新生的时候，我得知实际上将近一半人口没有个人卫生设施可用，而这个问题对妇女的生活造成不成比例的障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人口的68%只能获得最基本的卫生设施。贾斯敏·伯顿下定决心，他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解决这个全球的卫生问题。3年后，一个叫卫生如厕的新院的项目问世了。
卫生如厕的新院最初是个大学高年级的项目，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课程，工程师和设计师携手合作。对我们来说，这是个为肯尼亚北部的卡卡马难民营创造模块化厕所的机会。后来我们受邀参加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发明投资竞赛，这是美国最大的本科生发明竞赛，结果我们获胜。
参赛团队的马桶在斯瓦西语中叫做卫生马桶。
我认为这个项目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模块化，这是个坐式马桶，也可以当蹲式马桶来用，它可以用来做堆肥马桶，自成一体，也可以在里面装一个组件，就成为一个冲水马桶。如果你没有自来水，你可以按自己的水量来冲。还有，我们正在研发一个可以和化粪池连接的类型，所以我们的想法是马桶可以模块化，并且满足社区需求。
这家公司博得谭维苏瑞许的帮助，他设计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并且培训学生志愿者如何进行研发。
身为工程师，你还必须了解对方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整个人类设计的核心想法。还要和各个年龄层不同技能的人交流，了解卫生条件，这是他们从前可能没有多加考虑的东西。
这个$50的可携式马桶是用耐久塑料制造的，在赞比亚测试了1年多，卫生马桶也被亚特兰大地区四周的难民农民社区所使用。
这些务农社区或园艺社区有些比较偏僻，所以人们必须从他们的耕作地区步行10到15分钟才能上厕所，这驱使那些人到树林里方便。如果你正好在那里耕作，可能会有卫生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产业里有东西可提供，而社区表示他们感兴趣，那就是我们提供帮助的地方。
这个组织通过在卫生如厕的心愿网站所提供的商品和彩色儿童书来筹集资金和唤起人们的注意。美国之音布迪安托，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总统星期一再度强调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可能解密上周被美国空袭击毙的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计划袭击美国的机密资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全球一年一度最大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将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中国参展商的数量仍然非常可观，但和往年相比有所减少。
1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一主持了为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举行的祈祷会，德黑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悼念伊朗的这位军事领导人。参加这次悼念活动的除了哈梅内伊，还有伊朗总统鲁哈尼。伊朗国家电视台对这次追悼仪式进行了实况转播。苏莱曼尼今年62岁，是圣城军的指挥官，他参与策划了德黑兰在国外进行的秘密军事行动。圣城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外活动的一支特种部队，美国认定这是一支外国恐怖主义组织。1月3日凌晨，苏莱曼尼抵达巴格达机场，然后乘坐伊朗支持的当地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派来的车辆离开机场。美国对这个车队实施了空袭，苏莱曼尼在袭击中丧生，执行空袭的很可能是无人机。伊朗发誓要对美国袭击苏莱曼尼进行严厉报复，并宣布他不再限制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2015年的核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再度强调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白宫资深官员同时表示，可能解密上周被美国空袭击毙的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计划袭击美国的机密资料。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美国在上个星期五击毙了伊朗的军事将领苏莱曼尼之后，伊朗扬言要强力的报复，并且呢之后发出了声明，就像您刚刚说的，是这个正式的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在2018年的时候是率先自行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那当时呢包括签约的伊朗还有欧洲的其他国家当时还是留在协议之内的。那么在星期一的上午呢，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再度的说，他说呢，伊朗永远不会拥有一枚核武器。那么对此呢，是等于是回应了伊朗要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这样子的声明。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威胁说呢，如果伊朗实施报复的话呢，将会针对伊朗52个重要的据点进行攻击。那么星期一的上午呢，白宫资深顾问凯利安·康威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还有再度的强调，美国将会出兵打击这些伊朗的据点。我们来看一下康威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总统已经列出那些地点，如果伊朗以某些方式报复，那就会打击那些地点。你要阅读全文，总统公开说过，还留下记录，你要阅读全文。
那么被问到呢，如果美国出兵攻击这些据点，当中有一些是这个历史的文化据点的，那可能会因此而违反了国际法。康威表示呢，目前都还是假设的情况。那么呢，也被问到说，这个特朗普政府指控苏莱曼尼正在策划攻击美国人，所以美国才先下手为强。那么对此呢，康威则是表示说，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将会解密当时苏莱曼尼正在秘密策划攻击美国人的资料。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全球一年一度最大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即将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中国参展商的数量仍然非常可观，但是和往年相比继续减少。
就这样吧，算。
好的，我们详细情况呢是请人在拉斯维加斯现场的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好的，鲍荣。那今年的 CES 呢，是吸引了全球超过4500家企业参展，中国企业占到近1/4。 超过数量仅次于美国的本土企业。不过中国企业的参展数量呢，与往年相比还是有所减少，与去年5年的这个大约1200家相比呢，是减少了大约10%，更是远远少于2018年的1500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的这个贸易紧张是促使一些中国不来参加此次 CES 展的原因之一。那在今年 CES 参展的一些中国企业表示，美中贸易战并不是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表示说，确实有一些中国企业因这个原因不来参加这一次的 CES 展。来听听一位中国企业的代表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去年来的时候，蛮多的呢。我们深圳的一些供应链，就上下游的这个伙伴，他们都有来。但今年其实大概有20%左右，他们就已经决定不来了。决定不来原因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其实就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关系有一点影响。第二个，他们其实也觉得往年来参展其实效果，并没有之前想预期的这么好。
那 CES 的这个主办方表示呢，虽然中国参展商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中国企业的展位规模与过去几年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at's the area where we've seen a little bit of...
没错，就中国参展商而言，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就展位的规模而言，今年的消费电子展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品牌定了更大的展位空间，但确实有一些较小的制造业的企业数量逐年减少。不过仍然有很多中国的主要国际企业前来参加2020年的消费电子展。
But still a lot of major, maj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panies exhibiting with us here at 2020.
是的，那这些企业一个这个不太小的展位，他们将展出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产品。华为美国公司的一位高管也会参加 CES 的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小组讨论。除了华为，抖音国际版 TikTok 也会在 CES 上面现身。那这个还有中国的无人机研发制造科技公司大疆也会在 CES 上面展示新产品。不过中国的科大讯飞还有海康威视旗下的一个主打安全摄像头的美国公司今年将不会亮相 CES。 这两家公司在去年都参加了 CES， 他们也在最初的参展商的名单之上。这两家公司都没有说明他们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他们今年最后为什么没有来参加 CES。CES 的主办方表示他们不对此事置评，但是他们说他们知道美国政府有一个清单上的中国公司以不太好的方式使用科学技术。那我们知道在去年10月的时候，美国商务部是将海康威视和科大讯飞列入了实体清单，理由是他们涉及这个打压新疆的维吾尔少数群体。那在那之后呢，一些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是致信 CES 的主办方对科大讯飞还有这个海康威视旗下这家子公司参加 CES 表达担忧。那今年的 CES 将在拉斯维加斯当地时间1月7号上午10点正式拉开帷幕，届时美国之音也会带来更多的现场报道。以时间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墨雨从拉斯维加斯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何时能够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理，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目前还无从知晓。
新年伊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对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发出警告。他说，目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处于本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在继续升级。
古特雷斯指出，这种紧张局势正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做出不可预测的决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并存在严重误判的风险。他呼吁各国保持最大克制，重启对话，恢复国际合作。虽然古特雷斯没有直接提及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局势，但他很明显对当前的形势深表关注。此前，美国的无人机杀死了一名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高级军事官员。由于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几天前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本周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佩洛西说，该议案重申了国会长期的监督责任，提出如果国会在30天内没有采取新的行动，行政当局对伊朗的军事敌对行动将自动终止。佩洛西称，上周实施的空袭是挑衅的和不恰当的。他认为此举加剧了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危及到了美国的军队。在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对美军杀死伊朗圣城军司令苏莱曼尼反应不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全世界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总统下令发动的袭击在展开竞选活动的地方和在国会大厦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辩论。共和党人称赞这个举动。
这名恶人罪恶多端，不受限制已经太久太久了。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迫害，现在他的恐怖主义领导力结束了。
Now his terrorist leadership has been ended.
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发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五角大楼说，这在防范随时可能的有计划的袭击美国外交人员和服务人员方面十分必要。特朗普发布命令之前，支持伊朗的抗议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巴格达使馆。
问题在于，或者他们说我们可以按比例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拥有的这一窗口，在我们当局真正决定时，在战场上消除这个主要的罪恶行为者。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这种关切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当中也有共鸣。
宪法中规定事先跟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事先和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就可能导致做出仓促及思考不当的决定。
这次袭击导致国会再次努力明确在军事行动上应强化国会的权威，而行政当局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这么认为。
行政当局努力将苏莱曼尼指定为外国恐怖分子，这样就将反恐当局延伸到他这个人，因此政府确实有权袭击苏莱曼尼。
空袭的广泛影响让参选的民主党人誓言在下届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不幸的是，过去3年我们从未看到这届政府在他们应对的这一真正冒险上有过任何准备。
另一名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辩论说，这次空袭违反了特朗普自己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保证要结束所有无尽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行动把我们推到了通往另一场战争的道路。
前情报官员和前印第安纳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迪吉格说，来自伊朗的威胁升级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美国在没有直接入侵伊朗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了。
美国参议院下周将就这次空袭聆听一次秘密简报。麦康奈尔敦促大家在简报前保持克制。
足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导致苏莱曼尼死亡的行动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分裂的。尽管我期待并欢迎就美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行辩论，但我建议所有参议员在对这一行动 及其潜在后果做出许多公众判断之前，都请等待并了解事实，听取政府的意见。
但是参议员蒂姆·凯恩已经宣布，他将提案就进一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投票，从而将国会议员针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延长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下令在星期五进行的空袭在巴格达机场炸死了一名伊朗高级指挥官，以防止该地区的美国人即将遭受的袭击。美国的分析人士讨论了这一举动和他对伊朗的影响，以及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贺诗的报道。
联合反对伊朗拥核组织的政策主管杰森·布罗德斯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了一场地震，将在全球引起反响。
卡西姆·苏莱曼尼不仅仅是一个象征，他在伊斯兰共和国也有实质性的权力和权威。这种象征意义来自于伊朗最高领袖称他为活着的烈士，而他权力的实质真正源于他在德黑兰政治圈中的重拳出击。他不只是指挥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部队，他也干涉了国内政治。
布罗德斯基说，作为伊朗顶级军事战略家和精锐的革命卫队圣城军负责人，苏莱曼尼是抵抗轴心的面孔。他补充说，由最高领袖任命他的副手伊斯梅尔·卡尼作为他接班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举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伊兰·伯曼说，杀死苏莱曼尼与奥巴马政府击毙本拉登以及特朗普政府击毙巴格达迪不相上下。
苏莱曼尼参与地区不稳定，他直接协调整个地区的一系列恐怖代理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当然也是知道的。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表明特朗普政府准备对像苏莱曼尼这样的从事此类行为的个人造成同样的后果。
伯曼说，伊朗可能会做出回应，因为杀死苏莱曼尼是对其威望的沉重打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美国军队的实力以及伊朗政权现在知道美国是认真的，伊朗政权不会进行全面对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说，特朗普面对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卡西姆·苏莱曼尼死了还是活着会使美国更安全。总统决定他死了，世界才会更安全。美国之音贺诗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议会星期天敦促政府从伊拉克驱逐5200名美军，以抗议美国的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袭击，杀死一名伊朗高级将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军是否会被驱逐表示怀疑，他对福克斯新闻网说，我们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希望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决定感到失望，正在等待对此举合法性的澄清。他说，美国敦促伊拉克改变主意，继续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美国和伊拉克的共同利益。本届政府仍然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稳定和繁荣的伊拉克。美国国会议员节假日休假结束，返回华盛顿，但是参议院何时能够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审理，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目前还无从知晓。众议院已经在上个月通过了对特朗普的弹劾指控，一些关键议员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依然没有松动。特朗普总统上周下令空袭炸死伊朗军事领导人苏莱曼尼的事件，至今也使有关的议题更为复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因担心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能够对公平审理对特朗普的弹劾，而扣住两项弹劾条款不送交参议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在没有收到众议院的弹劾指控前无法进行弹劾审判，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则要求确保特朗普的主要白宫助手能够获准参加弹劾审判。1月4日至5日，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为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为变态辣椒的知名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明胜出。奥斯卡自由人权奖2014年由海外民运人士陈维明、莫逢杰、郑成柱和陈秋波四人发起，表彰为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变态辣椒自称反共漫画家，在个人推特账户上有37万多名粉丝。
往年的获奖者包括海外名誉先驱王炳章博士、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香港学运人士黄之锋、中国律师王宇、709家属和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等。美国亚裔女演员奥卡菲娜，本名林嘉珍，在星期天举行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创造了历史。她以《别告诉她》一篇赢得了金球奖的喜剧音乐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奖，这是亚裔演员第一次赢得该奖。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的《1917》精彩展现了一战时期的故事，为她赢得了电影类的最佳影片奖。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好莱坞往事》则赢得了喜剧和音乐类的最佳影片奖。原本被看好的影片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犯罪电影巨作《爱尔兰人》，以及美国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但是这两部影片意外地只获得了一个奖项。澳大利亚继续与肆虐三个州百万公顷的野火做斗争。周日气温较低，风力较轻，对已经奋战了数周的消防队员们的工作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缓解作用。来看报道。
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的 HMAS 信天翁海军航空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尽管情况有所缓和，但该州情况依然不详。然而他赞扬了部署军队帮助抑制全国各地的丛林大火。
This is the largest single call out.
这是国防部队预备役人员与全职国防部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合作，为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温杰洛镇是该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周日汽车、农场和至少六所房屋被烧毁，约翰·哈兰的房子在大火中幸存下来。
我们受到余火的侵袭，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更多的余火侵袭，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备用发电机，所以洒水器可以持续工作。
哈兰是温杰洛的长期居民，他留下来用发电机、水管、水箱和洒水器保护他的家。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离开了的人，很多留下来抵抗大火的人，他们只是保住了自己的房子。这些人走了，但是他们的房子被救了，他们的家禽也一起获救了。
Was that a difficult decision?
留下来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Was difficult trying to...
我很难说服我的家人留下来，你知道的，他们认为我疯了。
周日下午，新南威尔士州有150处森林大火在燃烧，其中60处未被控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基本厕所设施，18岁的贾斯敏·伯顿决定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付出越多，你越富有，这就是礼物经济蕴含的哲学理念，而这个理念正在流行之中。来看报道。
一年一度的商人节是说明送礼经济的运作方式规模最大而且最独特的例子之一。这个节日庆祝的是激进的自我表达之类的原则，也因为参与者五花八门，地点位于沙漠，这个节日越来越受到欢迎。不过这个节日没有金钱交易，人们几乎共享所有的东西，这就是新纪录片《礼物》的创作者决定把这个节日纳入电影的原因。技术上讲，这个庆祝活动不得买卖任何东西，商人节的组织者对所谓的礼物经济相当珍惜。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刘易斯·海德30多年前所写的《礼物》一书。
在礼物交换的文化，有许多义务要承担，你有赠与的义务， 也有接受的义务，因此说有礼尚往来的义务。
这个概念在于礼物和交易的区别，礼物创造人际的联系和关系，而交易则不留痕迹，你买了东西就分手离去。
在过去几十年，海德的书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中广受欢迎，而今天在罗宾·麦肯纳根据这本书拍的纪录片发行之后，影迷们也加入了这个群体。
这几乎像这个文化里的一种宗教，经济的概念支配着一切，我们从学校开始学习它，而且我们以经济需要持续增长，以为那些规则有如核心范例支配我们所有的决定。
消费者的社会假定你是一个市场参与者，你通过市场交易来了解自己，如果那是你的目标，就自求多福吧。
海德在他的书里提到了古老的传统，像居住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夸丘特尔土著的传统，他们有散财宴的习俗，这是一个送礼的盛宴，目的在于消除过度的物质价值。
这个概念是你放弃自己所有的财富以取得地位，并在文化传统中巩固自己的名声。我开始研究它，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实践，正在发生中。
海德认为人们需要认识礼物经济的价值，而这并不表示这个体系应该取代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
如果你学会如何发现我们身边进行的礼物交换，你会开始看得到它，你只要睁开眼睛就是了。
送礼的概念似乎有些抽象，而且不会很快取代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从熟悉的地方向外踏出一步进入新天地，有时候可能感觉像送自己一份令人焕然一新的礼物。美国之音米莎·古特金，纽约报道。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基本厕所设施，18岁的贾斯敏·伯顿试着解决这个问题，来看报道。
我的名字是贾斯敏·伯顿，来自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我对厕所情有独钟，这说来有点怪，但我还是乔治亚理工学院大一新生的时候，我得知实际上将近一半人口没有个人卫生设施可用，而这个问题对妇女的生活造成不成比例的障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人口的68%只能获得最基本的卫生设施。贾斯敏·伯顿下定决心，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解决这个全球的卫生问题。3年后，一个叫卫生如厕的新院的项目问世了。
卫生如厕的新院最初是个大学高年级的项目，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课程，工程师和设计师携手合作。对我们来说，这是个为肯尼亚北部的卡卡马难民营创造模块化厕所的机会。后来我们受邀参加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发明投资竞赛，这是美国最大的本科生发明竞赛，结果我们获胜。
参赛团队的马桶在斯瓦西语中叫做卫生马桶。
我认为这个项目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模块化，这是个坐式马桶，也可以当蹲式马桶来用，它可以用来做堆肥马桶，自成一体，也可以在里面装一个组件，就成为一个冲水马桶。如果你没有自来水，你可以按自己的水量来冲。还有，我们正在研发一个可以和化粪池连接的类型，所以我们的想法是马桶可以模块化，并且满足社区需求。
这家公司博得谭维苏瑞许的帮助，他设计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并且培训学生志愿者如何进行研发。
身为工程师，你还必须了解对方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整个人类设计的核心想法。还要和各个年龄层、不同技能的人交流，了解卫生条件，这是他们从前可能没有多加考虑的东西。
这个$50的可携式马桶是用耐久塑料制造的，在赞比亚测试了1年多，卫生马桶也被亚特兰大地区四周的难民农民社区所使用。
这些务农社区或园艺社区有些比较偏僻，所以人们必须从他们的耕作地区步行10到15分钟才能上厕所，这驱使那些人到树林里方便。如果你正好在那里耕作，可能会有卫生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产业里有东西可提供，而社区表示他们感兴趣，那就是我们提供帮助的地方。
这个组织通过在卫生如厕的心愿网站所提供的商品和彩色儿童书来筹集资金和唤起人们的注意。美国之音布迪安托，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